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开始婚姻与家庭这一门课的第七堂课。那这一堂课我们会讲到教养时期和教养风格。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控制的经节，在箴言22章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在他幼小的时候，开始就要他认识神的话，就要开始教导他这一条当走的道路。那这个保守他在他一生的年日，到老了他也不会偏离。首先，我们一起要来看教养时期还有阶段。那婴儿期到青少年期，我们是今天主要要交通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那关系到孩子们的一生。我们可以教我们的孩子有各种的技能，那但是呢，没有一样技能比得上他们在神里面他们所得着的那一个品格，也就是像主的生命。所有的训练都是在家中发生的。今日你在孩子身上，你帮助他什么，在他心中种下什么，将来你就会收割什么。我们必须要常常在问自己。我们在孩子心中正在种什么？我们会喜悦将来我们所收割的吗？那在教养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我们知道说，在监管掌控方面，其实它的宽容度是不一样的。在这张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学龄前，其实它是掌控是最严的。好，所以儿女们呢，他们自由的空间可能就是最小的。然后呢，这个是一直在放大，从学龄到前青少年，到青少年，然后到了大学，成家立业。那等到他们已经成家了，那基本上孩子们好像就不在父母的这一个管束之下。那当然，作为父母，一生是孩子的父母，所以那个关心、那个照顾，或者说那个劝告等等的，那个是不会失去的。但是呢，你真正能够在监管掌控的这一个情形，其实已经是基本上是要放手的。那我们在这个每一个阶段哈，有一个教养的目标。那在这里面有几个提醒的点。那第一个呢，以愿意成长的心态，依靠圣灵带领引导孩子。那第二个呢，看重日常的关系胜于管教技巧。所以管教技巧并不是说它有什么不好或者什么不重要，但是相比较来讲的话，日常的关系是更重要的。我们等一下也许有一个例子，那我们也听听看。其实，从心理学家或者是这些他们很有学习的、很有经验的，他们也会有一些非常好的管教的技巧，所以也可以有一些的学习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关系是胜于技巧的。第三个，训练孩子活出与信心相称的侍奉生活，所以从小其实就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信主是何等的重要！那他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其实在生活中是可以活出来、可以彰显出来的。那第四个，了解孩子成长阶段与需要，并有合乎年龄的期望。我们认识到他们有不同的这些阶段，然后对于我们做父母的如何来教养他们。其实是有很重要的帮助，因为每一个阶段，那他们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教养的那个目标或者重点也有所不同的。首先，我们要来看0到3岁，哈，有一个话讲到说，3岁决定一生，这是有一本很有名的书，那也有常常有这样讲的哈，3岁看大，7岁看老，3岁决定宝宝的一生，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其事呢？那真的科学研究显示，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3岁之前的生长发育会影响他一生的发展变化。 所以这样子来看，三岁看老并不是空谈。我们身为家长，只有把握好三岁之前这个黄金期，那孩子呢才会按照他自身生长的发育特点，发挥出他的潜能，他能够健康成长。那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时期教养的重点。首先要注意到早期教育的重要。科学研究表明，幼儿期呢是发育、发展智力的重要时期。很多的父母害怕早期教育会影响孩子健康成长。那其实呢，研究表明，早期教育多彩多姿的活动和教育方式，不仅不会妨碍大脑的发育成长，反而会刺激智力的快速发展。那同时，三岁以前，孩子各方面的发育发展呢，在父母的帮助下，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不要看他们好像是一个幼儿，很小啊，其实很多时候那个教育呢，其实就应该要开始注意了。所以父母绝不能忽视幼儿时期，因为这是开发孩子各种潜能的重要阶段。人对各方面的敏感期往往集中在生命的头几年，所以那段时期呢，会保存孩子一生中的记忆，在他的记忆的里面会保存着。那第二个，认识权柄。所以你说这么小的孩子，但是呢，权柄其实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时候，孩子要学习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他是生活在权柄下的人，他是神所造的，要在凡事上听从神。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要知道这个重要的经文，就是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这是在以弗所书6章1到3节。所以很多做父母的，他们如果觉得说，哦，孩子这么小，或者说他这么可爱，那就有点纵容他。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对以后来讲，父母要再来约束就非常的困难。当儿女还是婴孩时候，就让他习惯要顺从权柄。从你把在医院把他们抱回家的时候，就要开始训练。如果你能在儿女幼小的时候呢，让他们学习这个功课，到儿童时期，他们就会结出好的果子。将来你也不必为了权柄的问题反复和儿女争论。所以到后面，我们知道管教成了许多父母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或者是常常让父母伤心，或者是头痛的一个事情。那从小我们就要知道，孩子他要认识权柄。那下面有一个教养的范例给大家看一下。那特别就是对于哭闹的孩子，有些时候，父母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因为孩子在那里哭闹的时候呢，常常你会觉得很烦，有的时候你会想说要怎么骂他，好，要管教他，要跟他讲理。那但是呢，一开始在他哭闹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事情越做反而不是有相反的效果的。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好，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关上门干嘛呢？叫四个不做，只做一件事儿。第一，不要骂；第二，不要打；第三，不要在这会儿给他讲道理；第四，不要走开。啊，不打不骂，大家明白是给他一个好的示范，因为你骂给他一个不好的行为示范，你打他这事儿不公平。你那么大个儿，他那么小，有本事你等他跟你一样高，你再打啊。这个为什么不要在这会儿讲道理？因为他在哭闹的时候，你说话就是在乞求他，给他一种感觉你在哄他。你哄你的被子自然就下来，你在求他，所以不要说，也不要讲道理，不说话。第四个不走开，为什么呢？因为走开了成单独紧闭了，那叫惩罚，那没有教育的意义。一定要陪伴，让他看到你的表情。那么四个不做就做一件事儿，你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要闹就闹吧。然后呢，你不出声了，你就在他对面坐下来， 干嘛呢？笑眯眯的看着他哭，欣赏他的哭，然后他会闭着眼睛哭，哭他一般睁三次眼，第一次呢是哭了半天，你为什么不来抱我？很愤怒，睁开眼睛看看你，一看就坐到跟前笑，他于是再哭啊，而且加大力度。第二次哭再睁眼的时候，他就祈求你了，哎呦，我都哭这么半天，你怎么还不过来哈？然后呢，第三次再睁眼一看，哎呀，今儿还这表情，没戏了，彻底没戏了，算了，别哭了吧啊。当然有的人说了，我这孩子脾气大，打滚脑袋咣就撞到墙上了，怎么办啊？我告诉你，他撞到墙上你绝对不能有任何动静，但是他出声了，所以你可以出声。你说哟，撞这么响疼不疼？我告诉你啊，这是你自己决定，你要不疼你接着撞，跟我没关系，你不是脾气大吗？撞吧啊。然后你不过去，他就一看你不过来，他就不撞了。如果你一过去就麻烦了，他就觉得这自残有效，以后他会用自残的方法对付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要过去啊，哪怕他摔伤了你都当没看见，然后等他这事儿过去了再说。这个等他哭到三次声音渐弱了以后，我们再一个办法站起来出去。他本来觉得你陪着还是挺好的，你怎么突然走了，很紧张，但是你很快回来了，干嘛呢？拿块热毛巾回来擦把脸给他，一擦他觉得特舒服，他一定心想，哎呀，还是爱我的，这叫恩威并施啊！擦完以后把毛巾放下，放下以后再来一句话，要哭吗？要哭接着哭，我还等着你。他就知道了，只要你坐在眼前不说话，闹是没有用的。这就叫建立威严，第一次对他说不行，你只要做过这事儿，我告诉大家，您的孩子保证后来不哭。
对，我们知道对于幼小的0到3岁的这样的一个小孩，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他的意志能够被降服下来。所以呢，你要降服他的意志，但是呢，又不要伤害他的人格。那当然，父母在这段时间里面，有的时候你的脾气，或者说你对于他的想要教导他的那样的一个冲动，那也许在这一段我们看了之后稍稍有一点了解，是有他的时间的，所以我们不要用打的或者是用这个严厉的这个骂他们，那很多时候这些动作伤害了这个孩子。那但是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什么时候教导他呢？是等他安静了下来，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使得父母要表达那一个爱是不改变的爱。那但是呢，父母有的时候也要忍下心，你不能妥协，然后在之后要跟他讲道理，或者是要一些的教导，那甚至呢就是说让神的话，如果他能够听得懂的话，也让他能够得着。那这些我想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养的范例，那特别对于小的0到3岁的孩子，所以他的意志需要学习，要能够降服下来。所以在英文讲 break 他的 will， 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说，真的是让他认识到说有一个权柄，那是出于爱而有的一个权柄，在神托付给父母，他要顺服。那今天父母呢是神一个代表的权柄，所以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今天呢是的，是父母，是神所托给父母你来教养，而你有这一个权柄。那我想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认识的，那这是0到3岁的。那下面我们看一下4岁到12岁，那这一段时期一个重点是讲到他对他们性格跟习惯的养成。从0到12岁这个阶段呢，性格的形成基本上是从4岁开始，那4到12岁是性格形成的关键阶段，从12岁以上可以说他的很多的性格是已经形成了。所以我们在这边来看的时候，从亲子关系上来看，3岁以下主要是由父母在那里来掌控的，那4到12岁这个阶段呢，其实父母跟孩子双方是共同来控制的，那12岁以后基本上就是孩子他自己控制了。也就是说 12岁呢，对孩子的性格来讲，他已经形成，已经趋于稳定了。所以超过了这个年纪以后，你要再进行性格的这些培养，其实要付出比12岁以前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还有引导。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说，4到12岁是父母培养孩子性格的关键阶段。那这个阶段的性格培养，其实就决定了他的一生。除了性格培养，还有一个叫做习惯的培养，也是从4岁开始。所以俗话说，给孩子金山银山，不如给孩子一个好习惯。所以具体而言呢，4岁时候孩子的性格跟习惯形成的萌芽期，那到了12岁，这是一个开始哈，一直到12岁趋于成熟。那在这一段时期里面，做父母的在教养孩子有几个点，我们提醒一下是需要注意的。那第一个要关注孩子的内心，父母呢很容易把焦点放在孩子的行为上，因为言语动作比较容易被注意到，但是我们要知道，心是决定行为的，行为是内心状态的表现。一个人的所言所行是反映出他的心。在路加福音6章45节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做父母的要关注孩子的内心，到底他的心是如何的？心会决定行为。行为本身呢，有它特定的场合、内容，还有原因。场合是指的产生行为的一些外部的环境。那内容呢，是所说或所做的事情。他因着这个外面的环境，所以他说了，他做了这个事情。那原因呢，是指引出行为的内心问题，也就是说，产生这样行为，他的心理因素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探究儿女行为的场合和内容，还要深究他行为的原因啊，然后让儿女们了解，行为是由心发出来的。若不这样剖析行为的问题，只能强调外面的东西，或者说强制一些的规定，那整个来讲呢，好像割草机一样，只知道一遍一遍的割草，但是你割完之后呢，结果草还是不断的长出来。所以第一个点要提醒的，要关注孩子的内心。那第二个是要认识神是谁。还有呢，我是谁？所以品格就是活出神是谁和我是谁的真实意义。神是谁？神是我的创造者，他创造了我，把我安排在此时此地生活。要认识他是一切的源头，有一天我必须站在他的面前来交账的。他应许亲近那些心存谦卑和忧伤痛悔的人，他会帮助我认识他是可爱的，同时呢，他是可畏的。神祝福那些真心信靠的人。所以从小让孩子们认识那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爱的神，但是呢，他又是那位掌权的，所以他是可爱的。他又是可畏的。第二个要认识我是谁，我是被造物，我是神，他创造了我，他创造我是为着他的荣耀而创造的，他把我安排在此时此地生活，我被造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我必须将尊荣归给他。当我靠近他并寻求他的面时，会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以致能够顺从他。神恩待所有求告他的人，所以让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们一面认识到神是谁， 也要认识到他自己是谁。那站在一个被神所创造、被神所爱，是神的儿女、神的宝贝。然后呢，有一个目的，神要从我们的身上来彰显他，来荣耀他。那所以从孩子在四岁到十二岁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讲到说他的性格、他的习惯需要被塑造、被养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在这个阶段，父母关注他的内心，关注他的内心。那外面的行为虽然好像是需要经过一些的约束啊、调整啊，但是呢，凡事是从心里所发出来的，心其实是更重要。所以在这段时期，父母跟孩子，你可以跟他多有时间在一起，多有一些好的沟通，好，让他能够了解，其实他们已经慢慢能够认识许许多多的事情。所以在这段时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还没有进入那种所谓的背叛期，好，那他们还会很喜欢跟父母在一起，跟父母沟通，要抓住这个机会，留心他心里的情形，而且让他认识这位神，认识他的自己，那个神创造他的那个价值是这么的宝贵。那我想从他年小的时候，在这段阶段呢，真的是让他里面有一个安全感，而且呢，他知道这位全能的神，他有一个敬畏的心里面出来，但是呢，他又是知道神会一路的带领他，保守他。所以让主的生命性情，他要认识到今天能够活出来、彰显出来。那这个是孩子的，我们讲他的性格的培养是最宝贵的，最宝贵的。那第三个我们要讲到十二岁到十八岁，或者是好，反正就是青少年的一个成长的阶段。那通常我们讲青少年，那有的讲到大概就是高中毕业啊，好，然后到了大学之前，大概就差不多这个阶段。也就是说，一般通常的情形。那今天讲的这个所谓的阶段，并不是那么的准确的，我们来分的哈。那因为每个孩子的情形也有一些的不同。那孩子呢，是由12岁开始一个新的青春期的阶段。那青春期呢，是儿童以上啊成人未满的阶段，是一个人从童稚迈向成熟，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通常我们看到父母对儿童阶段的孩童总是特别的关照，特别的体谅，因为知道他们还小，他们不懂事。但是面对好像已经要长大的，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说那些已经长成的孩子呢，我们讲到说父母对他们的这些掌控啊，这个宽容其实已经是非常，到最后他成家了，基本上就是他是完全不在父母的手下了。那长成的孩子呢，父母知道他们长大了，有的时候也要顾全他们的自尊和面子，所以说话呢也会特别的注意，不能说得太重。而处于这个过渡阶段的青少年就卡在这个中间，那半大不小的，对，不止父母对他们的态度摇摆不定，他们自己也有被定义的感觉。那青春期也是人生中最剧烈的转型的阶段。那这个转型的阶段呢，很多时候跟他身体的成长有很多的变化，所以他的荷尔蒙有很多剧烈的改变，也有关系。那这些呢，都是意味着一个人呢，他面临一个广泛而且持续不断的改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过程中，它必然造成不平衡的状态。华人的父母呢，是最愿意栽培孩子的父母。我们常常用尽心思、财力、精力，我们所盼望他们能够成才，我们来培养他们进入理想的学校，期盼他们成为社会上能够有贡献的人。但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太将焦点 放在孩子的智育还有学业成绩上。那其实孩子身体智慧、人际关系还有灵性的成长还有发展，其实应该是全面的，都是很重要的。今天你只注重他们在学业方面的表现，而忽略了其他的方面，那其实对这个孩子他的一生，对于他整个人来讲，那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就没有真正的尽到教养他的责任。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认识到不只是他的学业，他的身体，他的智慧，他的人际关系，他的灵性成长，那各方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遇到了很多来我们中间的孩子，那他成长的过程，家长所注意的就是在他们的学业方面，甚至就跟他们讲说，其他的你都不用管，你就是好好的读书，好像那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灵性也缺乏，甚至就是说为了功课可以不一定要聚会或者怎么样。然后呢，就是对一些孩子人际关系好像变成说是非常没有经过学习的，然后呢在做很多甚至家事他们也都不会做的。有孩子到我们中间，我们说孩子们呢，他们都自己洗自己的碗或什么，我看见那个妈妈赶快教他的孩子洗碗要怎么洗，也可能在家里从来也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好，那我们这些讲的就是说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呢，其实父母所要关注的对于孩子那他们整个人的那一个成长，那有几个方面呢，我想就是对于这时期的教养是一个重点。因为通常来讲青少年时期常常我们讲到说他是一个叛逆期，所以常常让父母头痛的，因为孩子在这段时间他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他有一些的不稳定不成熟，然后呢他有很多自己情绪上的这些反应。那我们要看到说这段时间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只认识有三个方面要他们能够学习到认识到，那在这个点上来教养他们。那第一个我们要看到是敬畏神，箴言一章七节说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如果你想到说今天这个孩子他其实不是太久，真的很多父母一转眼，哎呀，孩子就要离开家了，他要去上大学了，上了大学之后他开始工作了，所以有很多时候一开始上大学离开家其实就是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所以他要独立生活了，所以呢他已经在做一些对他一生中有很大影响的决定了，所以每一天他做这些决定是他自己要去面对的，那跟价值观等等的，孩子成长了，很快他要独立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样的时候呢，其实父母跟孩子能够在一起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你不可能站在他的旁边来叮咛和引导他，所以呢在还有机会的时候让他能够认识或者是说学习在生命的里面来敬畏神，这是何等的重要，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段时期。所以他在这段时期学习真的是敬畏神，以后他自己独立他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父母不能一直跟他在一起，你也不可能一直来管教他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他真的是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自己做的决定我们可以尊重他，那因为这个孩子是敬畏神的孩子。那这是第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那第二个呢是坚守父母的训诲，所以一章的七节要讲到敬畏神， 八节呢，就说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个我们第一堂就讲到，上一次就讲到，那这个母亲的法则或者是做指教，那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坚守父母训诲的年轻人呢，会大蒙祝福。那这段经节让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图画，儿女把父母视为智慧和训诲的来源。那这段经文肯定的说，儿女坚守父母的训诲和价值观，就会富足并且大大的受惠。这是所罗门他所教导年轻人要接受父母的见解，不要将父母的劝告当成耳边风。那我想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叫叛逆期呢？很多时候他觉得说他已经会了，他有的时候懂得好像比父母还多，所以有很多有经过的人，他们会讲说，哎呀，那个时候常常是不听父母的劝告，或者是父母讲的话，那真的是觉得说他们没有比自己还懂。那但是呢，当他过了这个阶段，他进到了比方说20岁，甚至有很多人到了30岁，他回想起来，他有一个感恩的心啊，原来我父母当时候所说的真的是对的。那但是呢，有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或者他已经做了很多照着他自己所做的一些的决定，那有些是有后悔的。不管怎么样，但是我们所要提醒的就是说，这个阶段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愿意听父母的训诲是很重要的。那实行来讲怎么做呢？在孩子从小，所以都要从小慢慢开始，然后呢，家庭有家庭的崇拜啊，或者我们叫家庭祭坛。那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祭坛，父母他们要定好，比方说我们一个礼拜 有几次，你最少有一次，那大家一起聚在一起，能够一起读经，能够一起祷告唱诗歌，但是很重要就是听孩子们的分享，那当然也有话语的教导。我们家是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祭坛的时间，对孩子们来讲，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他们遇到的挫折，他们有很多点点滴滴都是在家庭崇拜的时候我们给他们机会，爸爸妈妈告诉他们，我们告诉孩子们，这段时间我们不接任何的电话，我们把它分别出来。他们也看到我们平常生活其实是很忙碌的，但是呢，我们说这段时间我们就是为着你们的，然后让他们能够自由，不会觉得说他交通什么好像我马上下面就是指责他，他考不好了，他为什么考不好，也许他有他的原因，他有他的需要讲的，那我们就是聆听，然后呢，我们可以带着他们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的心意，然后带着他们能够一起祷告。一个家庭如果能够一起祷告，这个家是蒙主保守的，这是蒙福的。之前讲到婚姻啊，夫妻一起祷告，这是蒙福的。和孩子们我们一起祷告，而且一起能够这样子的交通，一起来敬拜。那这个是你怎么样孩子认识父母的，父亲的训诲，还有母亲的法则。因为在这一段青春期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你发现孩子他要不然就是有很多的忙碌，他可能学校的功课，他学校的活动，他也可能有各样的运动啊，有很多的事情在进行。那我们陪着他们的时间是接接送送，但是你真正能够说谈心啊，这是真正有好的时间来交通，常常你发现不容易。很多时候更不要讲说孩子们在反叛期啊，有什么情况他也不太愿意讲，那他甚至在情绪的里面他有一些反抗的情绪，种种来讲，所以建立起一个家庭崇拜、家庭的祭坛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哪怕每一个礼拜就是一次，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段时间大家都把手机放下，都好像把从其他的事情里面隔开来，那很重要的父母 不是就是你的教训，而是说你要听，开始要听孩子们他们的分享，然后但是还是要有话语的教导，这个就是父母的这个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法则，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第三个讲到远离恶人，所以第十节就讲说，箴言一章十节，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十五节，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神明白影响力的作用，所以人呢和恶人在一起就会学习恶事。所以中国人也知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以上这些所讲的，确定确实是非常真实的哈。但看这段经文，不仅告诉我们要远离恶人，而且讲到被恶人吸引的原因。所以从这些里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让年轻人流连忘返的东西，很多时候是他的归属感。归属感，随从恶人最大的吸引力呢，就是同党关系。所以对于这一段年轻的孩子们来讲，所以常常我们说，朋友是比他父母还要重要的，所以他们看重他们的朋友，或者讲到同党啊。那当然，如果是好的朋友，那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怕是有不好的朋友，对他们就有不好的影响。每个人都有与他人分享的基本需要，那同党关系利用了这种需要，而你的儿女呢，我们知道都有这个所谓的归属感。那防止儿女被恶人吸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你的家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所以年轻人如果他真的就不想待在家里，那他是被其他的人所吸引，他觉得说在家里是一个很冷清的，或者是说他在这里是很孤单的，他没有归属感的，那他就会一直要逃离。其实家里对他是有无条件的爱，他们是一个接纳他们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世代是充满了邪恶，所以我们知道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仇敌用各样的方法要破坏家庭，有很多的恶人在向我们的儿女招手，呼唤他们去结伙。我们必须努力使家庭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有些时候我们讲到的恶人，并不是在人看起来是一个恶人，所以在你看的时候，他好像也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有些孩子成绩也很好的，我们家孩子就有遇到过。那但是呢，他们要尝试去吸毒或者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他们不止自己要做，他们说诶，我们一起去做，我们一起去尝试，其实非常危险。我记得我女儿那个时候，因为不答应他们的这些拉伙一起要试这些东西，反而被他们有一段时间，他们把她隔离开来，对她的态度是非常的不好。从前这么好的朋友，他们成绩都是很好的，都是算是好学生的一群啊，但是呢，还是有这样的事情。那最后她非常的伤心，经过了那段真的是很伤心的日子，好，一下子所有的朋友好像都没有了，那大家都跟他断绝关系。那之后，慢慢的这些朋友再回来找他，就叫他答应他们，他们去尝试了，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那他们后悔了，他们来告诉他说，你答应我们，千万不要去尝试这些毒品啊，这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说，这就是还好。如果孩子他知道家是一个温暖的地方，他愿意跟我们来交通，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来帮助他。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怎么远离恶人呢、啊？那让家呢成为关怀、了解、鼓励，能够指引青少年的地方，家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所以你每一次和青少年谈话，那必须提到这三个方面，这是生命的基石。一个就是敬畏神，第二个呢，要坚守父母的训诲，那第三个要远离恶人。 那当他们这样遵行的时候呢，神就会喜悦我们的努力。好，我们大概的把不同的这个时期，然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情形和父母在教养上所需要注意的、所要达到的那个目标，那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啊，盼望说，在每一个阶段，我们知道其实都有他非常重要，父母需要带他们经过的，而且呢，成长的。那这个机会一失去的话，其实呢，父母到后面你可能就有很多的懊悔。所以从小，从0到3岁开始，就需要让他有在哪一些方面，我们需要让他来成长。然后呢，从4到12岁又是一个阶段，特别在他的性格方面。然后呢，从12岁以上，我们特别是讲到青少年的时期，也许这是在他出去哈到大学之前，那这个阶段我们要怎么样来和他们一起交通哈？那越来越像是一个朋友的关系，所以那个尺度是开始要慢慢的是比较大了，但是像朋友一样。他是需要有交通啊，有爱，但是父母还是要让他们真的是在家的里面，他们得着保守，能够这样子的很健康的来成长，让孩子们得到祝福，也是父母的祝福，也是这个家蒙神的祝福。好，第二个大段，我们讲一下对儿女教养的方式。那教养儿女呢，有许多的要点，比如说事诸良知、纠正和管教时要注意的品格问题，强调心是一生的果效，不要降低标准，以免儿女远离信仰。所以，我们有很多要点哈，就是说啊，交通起来其实这是可以开不同的课的。那其实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认识神，然后知道他们怎么样在生活的里面来把这位神能够彰显出来，而对于父母来讲呢，我们讲到说各种不同的教养的方式，那我想下面就提3个比较重要是要父母自己要能够留意的。好，那也许我们都是有这些各个方面都在教养，那但是呢，这几个点，也许当你从不同的角度再来认识，从神的话里面再来认识的时候，盼望说主再来提醒我们，好，是不是我们在教养的方式上，也许可以做一些的调整？那首先第一个要讲到恩典与真理并重。约翰福音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这个荣光也可以翻译作荣耀，所以这个荣耀就是神的荣耀。但是今天这个荣耀是从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居住在他的里面。但是今天神的荣耀是经过耶稣基督来彰显出来。那这个荣耀是我们可以注视的一个荣耀，他讲到主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满有恩典，也满有真理。那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常常在父母的管教的当中啊，教养的里面呢，有的时候偏重真理的这一方面，有的时候偏重恩典的这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看重管教。有的时候呢，我们又表现出那个慈爱。那不，父亲跟母亲有的时候也有不同的表现跟角色。那所以有的时候讲说是慈父严母，那有的呢家的情况呢是严母慈父。那当然夫妻两个人这样子有一些的配搭，有人讲说有的是黑脸白脸啊，这个也是在很多的情况下。不是说绝对是不好的哈，但是我们今天从神的话里面，我们要来认识一个点。所以，如果说是一直的注重的某一个方面来讲呢，要认识到说，我们的主 他是蛮有恩典，也是蛮有真理的，所以他不是所谓的平衡。我们今天讲到的，好像说啊，你这个要多一点的爱，或者是多一点的这个公义，要平衡一下，对不对？恩典和真理要平衡，但是对主来讲，它不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不是说你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50%的恩典，50%的公义，好，恩典跟或者50%的真理，它是蛮有恩典，100%的恩典，它是蛮有真理，它是100%的真理。这个是神的生命，以神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性情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认识。那今天我们站在人的地位上，的确，父母有的时候恩典多过真理，表现出呢更多的温柔与同情。那但是呢，这会造成纵容的教养风格。也有一些父母呢，他是真理多过恩典，所以他表现更多的标准跟纪律，那常常形成权威的教养风格。所以我们也遇到不同的孩子，甚至他们已经都是成人了。当我们一起交通到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那真的是有一些你听到的，他的父母对他就是站在恩典的这一面，哈，常常是温柔还有同情的。那另外呢，有一些呢，他是家里面父亲啊，或者是谁，就完全是站在真理的这一面的。那我们知道，父母在教养上，恩典和真理必须是并重的。我们要顾到爱，也要顾到义，因为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我们讲到说，在神那里，他是100%的慈爱，他是100%的公义，他是100%的恩典，他是100%的真理。也许今天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天然的人你没有办法像神那样子，所谓的100%哈。就我们说，我尽量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点。那但是当你回到里面，让我们从生命的表现，或者说你摸着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呢，从这个生命里面来反映出来，在教养的里面，我们会有很不一样的认识。什么叫做100%的恩典，100%的真理？什么是100%的慈爱，100%的公义？在人你没有办法想象哈，我要不然就这样，要不然就这样，对不对？但是呢，神的生命是这样，今天我们可以让这个生命流露出来。很多时候你讲一句话，你会摸着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蛮有恩典，也蛮有真理。那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彼此勉励的。第二个，我们要看到教导的风格。那在教导的风格里面呢，我们可以认识到说，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哈，一个就是言教，一个是身教。那按照它的程度，我们画出不同的两个轴线。那如果说讲到说，不重视言教与身教，就说两个都不重视的时候呢，它会产生叫做忽略性。那如果是重视言教而缺少身教，就是他只注重教导，但他却没有自己活出来的那个见证，做了父母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就变成是叫做教导型。他重视身教，缺少言教，那这个我们称作是模范型或者是榜样型，就是他重视的是身教，但他却不太去教导。那重视言教与身教两个都重视呢，这会产生门训型、门徒训练型。所以，我们每一个父母其实按照程度的不同，哈，不是绝对的。那我想，我们在这两个轴线里面来讲，你可以思想一下，我言教到底多不多？好，那言教是我们现在画的是一个纵轴线， 到底我的言教大概是属于在哪一个阶段的里面？我常常教导呢，或者是我很少去教导孩子，或者用神的话来教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身教。那我今天到底情形怎么样？你不要去批评别人，或者是做论断别人。我们就会是看看自己的光景，我到底活出来在孩子的面前，我自己知道。我是常常发脾气呢，常常动怒呢，常常这个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事呢，还是我今天是在身教里面，我也活出来我所教导的，跟我所讲的是不是行为上是相称的？那这个叫做身教。所以我们在这个横轴上面，你可以来做自己的衡量。也许觉得说感谢主，我还不错。我所言的跟我所行的是能够相称的，这个程度问题哈。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哎，我很亏欠呐、啊。那的确我讲的跟我所行的是有差距的，或者说我根本就不讲了，我也不行啊。所以这些大家就有一个知道说，这就影响了教导的风格，教导的风格。但是我们知道言教跟身教是同样的重要。需要言教，需要教导，也需要有见证，有榜样。那我们在第三个会看到教养的风格，所以教养的风格我们有用两个轴线，那横轴方面呢，是讲到支持度，就是说你对于孩子的那个支持啊，你是高支持度的呢，还是低支持度的？那纵轴呢是讲到高控制跟低控制，就是你控制的这一个程度。那我们看到说，如果低支持伴随着低控制，就会产生也是忽略型，就说我也不太去管他，我也不太支持他，那就是他有什么需要，我也不是太去注重。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忽略型。那如果是低支持伴随高控制，我不太支持他，但是呢，我要控制他，这种呢就变成是独裁型。那如果今天是一个高支持，但是却是低控制，这就会产生一个放纵型。所以很多父母我们看到，那他们就是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就是用钱财，用一些外面的来满足儿女们的需要，好像这样子，就可以，好像彼此有一个好的关系哈。有很多父母是这样，所以产生这个儿女变成被放纵了，他做他想要做的事，然后呢，他却没有受到很多方面的教导和约束。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高支持和高控制，那这就是威信型。所以我们从不同的这个程度，所以弟兄姐妹也可以，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可以自己反省一下，我对于孩子，我对于在教导的方面产生了不同的风格，我对孩子的这个支持到底是怎么样，我对他的控制方面是什么的程度啊？那每一个人可能是不太一样。那有些时候父亲跟母亲的形式呢也有不同，那有时候因着这个形式的不同产生了争执。那刚刚讲的无论是真理啊、恩典啊、严父慈母、慈父严母等等的，天然生命来讲都是会有一些的差别的。但是我想我们从这些交通里面，就是从这些教养的风格，先自己能够有一点的衡量，了解这个情形，然后夫妻呢，做父亲跟母亲，在有一些方面是可以形成一个配搭的，在这样子如果能够配搭起来，然后我们共同来教养儿女，那产生一个特别的一个风格。也许父亲是属于独裁型的，那母亲是属于放纵型的，当然放纵型是不太好，那最好呢，最后达到一个总的结论来讲，他也得到支持， 他也受约束，就是讲到威信型的。那在教导的风格呢？那的确，我们盼望说有言教有身教，两个是并重的，然后最后产生一个像是一个门徒训练出来的这个孩子，他有家风，好，然后他认识主，那有很多的方面呢，我们看到有言教有身教，这个孩子教导出来是最后呢，我们讲说神家的下一代，他是能够被神来使用的，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所盼望的。好，最后跟家长们有一些总结的交通，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认识到了孩子们不同的时期啊，我们也认识到了不同教导的这个风格。那扮演父母这个角色呢，一路陪伴孩子们迈向成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即使父母亲都做对了，也不见得事事顺利，因为还有许多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因素在影响孩子的成长。所以上一次也提到，我想大家也知道说，有很多像这些非常属灵的，或者在属灵方面，其实他们的生命各方面都是很好的，但是也不一定他们的孩子好像就像我们想象的，能够跟他父母一样的。像那么的属灵，或者至少有一段时间，可能这些孩子他是在迷失的过程里面。所以呢，我们知道，就算都做对了，还有挑战。啊，这个是我们需要起来祷告，不是只是为着自己的孩子祷告，需要神的家起来祷告，需要我们彼此守望。我在侍奉主，我的孩子，我需要你们大家来祷告，一同来守望。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哈。生命是一条长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化为孩子生命品质的成分。当我们能真实的面对自己，尽其所能的支持孩子，永远不放弃为他们祷告，那我们能够在祷告的里面把这个祝福带下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是属于神的。今天我们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我们来照管神的产业。你看，神实在是非常的看重我们，而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其实神把他自己的生命更多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经过对于孩子的教养，培养他们长大。其实对我们自己，对于孩子，都要成为满满的祝福。感谢主，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真的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今天我们知道，主啊，这个产业，主你让我们在今生，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和这些孩子们一同来成长。事实上，主你来制作我们，你来改变我们，叫我们更多摸着你的心意，叫我们更多谦卑服服。愿意主你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显大，每一次我们愿意分享你的话，主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先用你的话来感动我们，主啊，来开启我们，主啊，叫我们从话中得着生命。主你先来制作我们，叫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生命成长改变，然后我们真的是能够有一个影响的力量。在生命里面，让孩子们他们从心的深处触摸到主你的自己。哦，主，我们的心感谢你，求主来祝福每一个父母，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这一堂课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大家。